Lime Radio.
Fire.
我有一个朋友。
我那个开麻将馆的哥们儿最害怕就是周日了，永远也没有生意。
是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跟他在一起最嗨的时候就是听他吐槽学生。
他跟我讲的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想都想不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酸橙电台，我是刘老六，又见面了。今天是我们新的一期，还是上一期跟上一期一样的是朋友系列。今天我请到了我的同事董晨，董晨跟大家打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新闻部的记者董晨。我今天带来的朋友呢，她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一位女生朋友，然后她的那个职业呢，应该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她叫郑小玲，让我们让她来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郑小玲。然后呢，我主要在房产和婚姻方面做的比较多，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提问。
哎，好，我们欢迎郑小玲。这个非常高兴啊，今天请来了一位律师。我们的确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会儿，发现小玲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有很多料可以爆。那么咱们先从哪开始呢？先从你的专精领域是婚姻和房产。
对，
这两个现在都比较热。比如我妈每天要看的一档节目就是一家人因为房产吵起来了，然后就上闹到电视台，然后就是这个当年这房子是留给我二姐的，二姐说大姐说不对，这房子我当年照顾老人比较多，是不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都比较多？因为拆迁啊，就是比较多。
对，因为拆迁导致的房产纠纷比较多，然后主要是呢，就是拆迁和继承混在一起导致的这种纠纷，相对来说在现实处理中呢是比较复杂的一种。
那在这个就是在这种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就因为拆迁，然后家里边800年见不到的亲戚就找上门了，尽管他一直住在这里。对于房产，他的这个所有权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啊，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较保留什么样的证据，或者保留什么样的一个对自己会比较有利的东西？
一般呢是根据咱们国有土地上。国有土地上地上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的规定来说的话，对拆迁安置补偿呢，一般是对所有权人和是同住人进行补偿。所以呢，你一般的话要证明自己是这个所有权人的话，就最好的证明就是房本儿，然后是房屋地契，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契税票。如果说这些你都丢了找不到的话，那只能是根据房管部门的一些登记。正常的话咱们有登记簿，上面应该都是有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的话，那你只能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证人来证明。
就是如果比如说什么都没有，但就是这房子我一直住，然后我四姨现在想找我要，是不是就大家在同等条件下是不是我更有优势？
相对来说是这样的，除非你要是想做钉子户的话，那对你这个是挺有优势的，只要你在里面占着房子，人多少都会赔你点。
现在会不会遇到那个儿女啊分割这个房产的这个情况比较多？
是有这样的，像我这个比较最近有一个案子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老母亲去世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没有进行分割，但是老母亲当时带的孩子呢是其中呢是6个子女，其中3个子女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遗传了母亲的病，相对来说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没办法特别照顾这个母亲。还有一个孩子呢实际上是属于智力二级残疾，但是他呢就属于那种不能够正确，就是不能够基本上不能自理，除了吃饭包括上厕所穿衣服都需要人来帮助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老人的生活期间呢，就是说对这个母亲的照顾主要是大儿子来负责的，大儿子对这个母亲进行了照顾，并且把这个智障弟弟一直养到现在。 并且也经过了一些，也很多人给他出证明啊，但是由于他没有留下遗嘱，等到真的分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一定的份额来分给其他的姊妹。而且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都很好，就说你这个我肯定不会跟你争啊，你那个什么，你们也不用特别在意啊，什么什么的。但直到找到我们之前，他其中的有两个姐妹还是这么说的。我们当时把东西给他，就是说让你给我们签一个说明，然后但是还是没有签，就只能打到官司，打官司去了。
现在大部分人好像是采取那个，比如说这一个房子，然后给其中的一个儿女，
嗯，
然后剩下这个得到房子这个人呢，然后去分一些这个现金，然后去给其他的姐姐或者是妹妹。然后像这种情况，如果他不给这个现金，但是这个他已经落到这个房子了，现在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
你说的这个情况一般是看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如果是遗嘱继承了，这个房子说给谁就给谁，其他人没有必要来分。对，
主要看遗嘱。
对，如果说是法定继承，就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嗯、
然后呢其中一个人拿房子了，那肯定要对其他人进行补偿。就是假如说值60万，那我肯定是每个人你补10万块钱，那我自己拿到这房子有个折价在里面。
我有一朋友，别说我自己，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婚前结婚以前买的房子，
嗯，
结婚以后呢，和妻子共同还贷，算共同还贷吗？反正就是一直，但是一直是用这个朋友他自己的公积
金
来进行还贷的，
嗯，
然后如果他们要如果要买如果他们离婚的话，那现在是这个还算婚前财产吗？原来不是有婚前财产是吗？
这个就是说首付款是在婚前付的是吧？
对，首付款是在婚前付的。
那这个首付款是谁付的呢？
男方，就是男方。
男方以个人名义付的，确实是男方自己的钱是吧？
对。
原则上的话，这个在分的时候呢，因为你后期的话是共同还贷，那个这个房子整体应该算作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分割的时候，首先应该把男方的这个首付款给人家提出去，然后分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就是在贷款部分，包括贷款部分升值的空间，进行一人一半来分。因为你结婚之后，不管是谁来付这个主要的付款义务，你结婚之后财产进行混同，那就认为是双方共同还贷。
那如果在这里面又有过一次，两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在结婚以后把这个房子卖掉了，然后因为有限购政策，两人又离了婚，然后因为然后妻子呢又作为首套房的这个能够享受这个利率优惠，然后又去买了，就拿着双方共同钱再去买房，然后再去，然后两人再复婚，
嗯，
然后再离婚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更复杂了？这
是啊，这个也区分一下。原则上的话，像你这种情况，他如果当时主要为了买房的目的而进行离婚的话，那很可能你这个房子在买的过程中还是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这个，但这个里头风险很大，比如说在离婚的过程中，然后这个妻子不认可了。不认可了，那你这个房子之后，那你人家买到这个房子是在人家名下，并且这个房子你可以证明这个是以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你能够证明是以夫妻共同财产买的那可以。因为你离婚之后实际上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存在一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分给谁就是谁的了那如果男方当时说我净身出户，当时就这么说，然后你拿这钱你去买，那这钱实际上就等于属于女方的了。那我女方再买那房子原则上就是我的了。
对，
你根本没办法证明，除非你能证明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买房而离婚的。
嗯，
那这个里头才能可能这个房子才可能归他。所以这个一般对于婚姻为了买房而去对婚姻进行处分的，我不是特别赞成。现在有很多人比较聪明的，一般都是说弄个假证啊，看能不能混过去。弄不了的话，那就只能是再想别的办法，但我不建议用这种婚姻的方法。
哎，大家听好了，可以想这个办法。我有一个同事，他认识办假证的，有事再发我们的微信，发我们微博跟我说，
私信电话是吗？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复杂性啊，在结婚、离婚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在这过程中，因为房产什么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就闹得很就僵了，然后就要分手了，就要离婚了？
必然的。
对，因为房产的问题，其实会导致 很多离婚的情况，主要是就是说有在结婚之初可能就埋下伏笔，因为在结婚之初，有的人为了就是说，比如说这男方家里相对来正常的话，都男方买房，女方买车啊，进行装潢啊，但实际上房屋的价值一直是在升值的，然后你这个装潢啊，这个车辆的价值是一直在下降的。但如果说真的按你这么分的话，假如说婚前各自买各自，到时候你不按这么就是不按共同的来分，那女方会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不利的地位。而现在有的做的比较绝的，就是直接以父母的名义去买房，父母掏钱买房，因为现在很少有自己独立能付，基本上要父母添点钱，父母就说那行啊，买房啊落在我的名下。那其实这种情况呢，等于是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属于父母的房子，然后呢对借给你们住，等到真的离婚了之后，这个房子都不涉及到分割
啊，
并不是说你住多少年就能分了
啊。那如果要是婚前，就比如说像是男方把那个付的全款他自己付，他还是写他的名字，然后付全款买了这个房子的话，然后离婚之后呢，也是这个房屋应该是归男方所有嘛，就全款
对，原则上是，对人家婚前买的购买的个人财，这就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
那现在做这种婚前的这个财产公证呢，会不会很多这种情况？
也有，相对来说的话，有些人愿意做这个，有主要是在这个双方的财产呐、地位啊悬殊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做。
就没有说因为我首付了一套房子，然后就来做个公证。
对，这个少一点。
首付一套都是我的。
而且这样的话弄得女方倍儿不乐意，一般女方都会说就算你首付也得写我的名儿。女方特别强势，直接就要求全都写我的名儿，连两个人都不能写。
那现在女方是不是会很多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两人感情好，或者证明这个男方的这个啊真心啊，来要求写自己的名字，写在房产？
对，会有，一般都会要求这个，
是吧？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男方做牙
这个也体现你对他的爱的一种表现吧。反正我觉得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愿意给这个女生付出很多钱，也是一种对她真的很爱的表现吧，相对来说。
据我了解，那个小玲的男朋友啊也是一名律师，那不知道就是你们俩会不会就是在结婚之前会考虑这种把这个公证财产呀、或者公证房产啊这种问题
啊。我俩基本属于白手起家，而且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公证的，而且两个人对这个方面了解比较多，也就不会再去考虑这个方面。
对，这个是你们两个人都对法律比较了解，都是专业人士。那么在这里面会就是如果你们都不在意的话，哎，好，我们现在那个谁，兰娜刚刚进来了，换图加入。在意的话可能都还好，那如果两个人如果都比较在意，会不会就是说会形成一种暗战？就是上面对方架套啊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俩还没到那个程度。
就是如果你要算计咱你男朋友可能听不着节目，你别告诉他。
我发
现如果你要想算计他的话，你有办法能算计到他吗？或者是你要一步一步埋下什么伏笔啊什么的？
这个如果在他对我比较忠诚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给他埋下什么伏笔或下套的。
哎，兄弟听好了，你要是不忠诚的话你就悬了。
但如果是有个什么婚外情啊，有个什么这个有些不轨的行为啊，那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我当时一直特别好奇，你跟你男朋友在家的话，就或者是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天天但是对于一个问题，然后就在那儿一直理论一直理论，非得争一个谁对谁错呀？
我俩会就某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真就法律问题在家里吵得特别凶的时候很少，因为回家基本不谈这个法律问题，我就谈一些特别无聊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辩论贯穿在生活当中也挺无聊的这件事儿。我记得我们俩曾经为这个胡萝卜里面到底是胡萝卜素还是维生素 A 吵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说这个胡萝卜素其实就是维生素 A， 对眼神特别好。他说不对，是胡萝卜素能转化成维生素 A 还是什么，反正我俩那是吵了半天，最后都得啊看看百度
啊，
然后再想一想啊，然后再翻来覆去的为一件事情进行讨论，其实跟你压根没什么关系。
那你们会这个，你们不说这个专业领域的事儿，但你们会八卦吗？比如说今天我听说一个案子是特别
奇葩
或者什么，会聊吗？
会，各自会有各自的那种，因为各自接触的案子不一样嘛，然后两个人合作的也有一些，但在各不可能说他做的我都知道，我做的他都知道，可能比如说开庭觉得对方当然倍儿逗，然后一直跟对方讲一讲也有
啊。
哎，这种是不是这个案子在之前也是需要保密吗？
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什么
这种保密措施？
原则上我们对当事人的案子是要进行保密的，至少在对外的话肯定是不能说人家姓名的。
嗯，
你要说如果说案情的话，因为案情这种相对来说相似度比较高，谁都不知道说的是谁，这没有问题。
对，
嗯，但特别具体的细节的话是不能说的。
是吧？
嗯，
所以最近碰到过什么奇葩的案子？
奇葩的案子，奇葩的案子倒是，因为是婚姻嘛，婚姻的话可能会遇到这种比较奇怪的人比较多一点。像这个目前吧，这个算比较，就是说经历到比较波折的一个案子吧。
嗯，
就是说刚开始呢，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在夫妻生活期间，然后呢，这个男方呢把自己的财产，等于是赠予了小三儿。这个就是那小三呢，这个也就做的比较过分了。他不仅是送钱就算了，还送车，还送房子，而且送的形式很多样。他刚开始是真的是真爱呀，送了将近这个财产价值就比较高。他是这样的，他是大概是送车，是把钱给了小三，然后让小三自己去买，然后之后这个车就直接落在小三名下了。然后呢，送那个房子呢，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呢，是更改合同，直接落在小三的名下了。然后呢，送钱就比较直接了，这个名的这个就是细节上就特别少的那种钱，给信用卡呀这些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哗啦哗啦，那也要不回来了。那有一些比较大额的转账，可能也有个一二百万的转账，有这么一大笔转账，就是说给他日常消费用的。然后之后呢，这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就发现了，就要要回这个钱呐，就是这不能就这么白白的就让你拿走这么多钱，这肯定不行啊，我肯定要起诉啊，我肯定要钱呀。但是这个要钱的话，他肯定要求说这个小三这是出于这个非法的目的，两个人年龄差那么多，然后身份差那么多，他看上他钱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得把这个钱给要回来，然后他通过起诉的方式去要了。咱们一审判决呢就判的是啊，房子车得给人家返还，你过户费用也得自己承担，钱也得给人返回去。
不是，你们的代理人是谁？是小三还是？是
我们的代理人呢是就是妻子，
对，
共同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到时候就成了，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个房子和车，还有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返还？在一审、二审和终审的再审法院呢，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在一审的过程中呢，就是说这个车、房子都应该返还，并且原物返还，然后呢，把这个钱给他。然后剩下的这个借款呢也得给人家返回去，然后这个小三肯定不服啊，就上诉了。二审法院呢就认为这个房子和车不应该返还，因为这个已经登记在人家名下了。从咱们单独合同单独性的原则上来说呢，从合同上来说很简单，你这个东西我赠予给你了，如果进行了公证或者是这个已经完成了过户，我们原则上认为这个赠与过程已经完成了，这个赠与是不能够撤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能给你这个钱的。所以二审法院就说这房子车不用还了，这钱你还。前妻肯定不干呢，这怎么行呢？这个我们家钱就白搭了，我又找检察院，我就抗诉，我要再审，我一定要把我这钱要回来。然后要了之后呢，这个再审法院是这么判的，说那个把这个车呢，因为他说那个车和房子呢是应该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在公序良俗，咱们法律合同法有一个原则性的条款叫符合公序良俗，实际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说你这个行为有点伤风败俗了。所以在这个原则性的条款下，这个你不符合这原则，你这个合同很可能导致这个赠与合同是无效的，那你这个具体条文就不应该适用，所以就应该给人返回去。但他具体是返回就是钱和车呢，你是要返回钱呢，还是要返回，还是直接返回这个实物返回？这就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呢，这个车肯定在贬值，但房子一直在升值的过程中。他当时花50万买的房子，很可能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值100万了。如果让小三把这个钱返回，把这个房子和车一起返回，可能就给这个男方就造成这个后果，人也白占便宜了。最后还得了一笔钱，所以这个有失公正，也不是对他有一个惩罚的作用。所以最后终审法院判的是返还钱，就是说当时这个买车的20万，买房的50万，再加上他借款给返还了。
这个就是终审了是吗？就是没有，就是
对这个就
允许再上诉了。
对，原则上咱们是二审终审制，一审二审结束之后，后面都就是不行，除非你对这个判决认为他有判的错误的地方，法律适用或者事实认定错误的地方，我们才提再审。到这儿的话，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终审是更高级一级法院，比之前的法院要更高级是吧？
对， 终审法院一般是上一级法院在终审
啊、
嗯，
所以说他就给前面法院打脸也没关系，对吧？
我看好像是那个像一般的离婚诉讼案都是在那个区级的法院，
基层法院，对，
基层
对。
啊，因为有一次有幸啊，那个就旁听了一集那个离婚案，然后跟我感觉的完全不同，然后我整个人就觉得哦，原来那个离婚案是这样子，就感觉那个法官的感觉很像是这个居委会的这个
大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对啊，因为在我印象中，这个法官一定得穿着黑色的袍子，然后一脸特别的威严的站在那个法庭上面嘛。因为我第一次去基层法院，然后就感觉穿那个蓝颜色的制服特别像城管，然后在那儿就是叨叨就说：“你先说，你再说，你先说啊，不行你不能说了。”然后就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哦，原来那个婚姻一旦放到这个法庭上的感觉就变成
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我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因为当事人是我一个朋友，然后我就陪他一块去参加了这个离婚案件，然后事后回来我还咨询了一下一些离婚律师，了解了一下，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很有感触的是和朋友一块聊，就说这个离婚案件啊婚姻案件好像没有什么输赢之分，就是你一站到这个法庭上，你不管是怎么样，这个事实已经表现两个人已经得到一种伤害了，而且发现这个打离婚案件最主要就是房子车子钱
财产，
主要涉及到
还有一只是孩子。
对，其实离婚案件解决就是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婚应不应该离，第二这个财产怎么分，第三就是说咱们这个这个孩子由谁来抚养，就是说孩子房子还有这个婚姻的破裂与否这么一个关系。
咱们人民法院管吧，就是我说你没破裂你们就是没破裂，
因为咱们有法定的规定，就是到底你这个感情有没有破裂，比如你分居时间很长啊，比如有婚外情啊，长期与他人同居啊，或者有家庭暴力啊，然后或者说有虐待啊，有这种遗弃的行为啊，实际上都可以认定
都没有，就想离婚
就想离婚，但你得，那你看两个人，如果说两个人都是愿意离，那就离了；如果说一个愿意离，一个不愿意离，那法院肯定不能强判，
就不能，真的不能啊。
原则上不能。我们有个当事人特别倒霉，已经诉了三次了，死活不给离，逼得他都快要上吊了。他就说：“哎，这个怎么办？就是不离。”一到那个什么，我们那个是个男方，
啊、
一到法庭，女方就开始说：“我是多么的爱你。
啊”
实际上俩人在底下打得不成样子，完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财产的问题，你再多给我点。
净身出户。
对，你要多给我点，或者你要不要，我就离；你要是要，那我就不离，我死拖着你，你就别想跟强强好，你找谁都没用，就是死活不离。就这一个标准、
哎、你说是有离婚律师哈、啊，因为之前这么火，你说那个为了防止离婚有个结婚律师多好，你把该说的事儿啊，该问题的问题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把它给搞定了，因为你看那个啊，一些国外律政剧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家庭事务部，就是在那种大型律所里面、
嗯、
就是说婚姻案件应该是占很高比例的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那个去年特别火那个 Good Wife 里面那个特别牛的那个 Danny 就是哇特别拽，就感觉那个这个最大的这种连锁性的律所里最牛的，就是说经济危机来了，所有的部门都不行了，法务部、财务部啊都完蛋了，然后都要进行裁员。这时候那个家庭事务部的那个律师摇摇晃晃的走进来说：“啊，如果没有我，你该怎么办？”就是那种，因为离婚案永远在发生，是不是？然后，但是他那个离婚，我发现国外的那个就是这个律政里面的离婚案件，最主要的是做婚前协议和财产公证，
对，
好像在我们国家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但是你说像这种新的婚姻法出台以后，就是对于这个婚前财产，大家又有一个意识，有没有说大家在结婚之前来找一个律师？
我觉得还是不够有钱。你要是王思聪他们家，肯定有。
一般人确实是没有什么钱，最多也有两套房子。
对，但是你要是说做好这种准备，当然是好的。等到你真的发生这种。等到在发生这种诉讼的时候，可能会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不至于两个人吵得特别的那个样子。真的是在法庭上，两个人感觉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信誓旦旦的，但所有的叫什么誓言变成谎言，让人挺伤心。人家我记得那句话叫什么？誓言，誓言，誓言，有口无心。咱们看到这两个字都只有口没有心，所以你这个说的话当时都是像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等到你真的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所有都是证据。你什么就是说你这个能不能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这房子是不是你买的，你出了多少钱，这个是钱是怎么来的，然后是怎么怎么，都是来证明，都是所有都是靠证据来证明的，不是靠口头来说的，不是说你我多爱你我就应该给你分，我给你付出多少，因为你们两个人家里的事情我法官我根本不知道， 你说我在家也天天干家务，天天擦地扫就是洗碗啊，就是干啥呀，
家务活
也干了，工作也干了，孩子我也带了，哇塞，痛苦得不得了，就应该给我多分。但这种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你说他啊有小三儿，我看了他什么聊天记录啊什么的这些，对，有些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家提供一个很好的证明。
那怎么才能证明？
不用删聊天记录，
对
呀，没什么必要的。
那如果想穿小三儿的话，得需要什么证据吗？
对，咱们这个
就是什么证据才比较合法？
保存婚外情的证据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你真的发现他有婚外情了，我建议啊，首先作为一个妻子来说不要生气，你要是说以后想处置他的话，以后的事再说以后的，先把这件事解决，最好最直接的证据写一个保证书，让他们先写个保证书，然后把相关的情况都写清楚，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什么什么结果，然后呢假如说以后再犯这样的事情，我净身出户啊，或者说我要以后要适当的给人做，一般都会写净身出户，但实际上这个可能会不太容易被认定，但是在真的判决的时候会特别倾向于女方，大部分都会判到女方名下，所以你写这个东西会非常重要，让他当时留个这个东西。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他你俩已经闹得很僵了，这个做的比较绝，可能也会侵犯但个人隐私，但是你们家所以没关系，你可以离家出走一段时间，然后安个摄像头在家里头，他如果说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就会给录下去，但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损了，可能有些录的不该录的也给录上去了，可能会侵犯人家隐私。
离婚律师不就是 对他们就是在里边放那个摄像头，但是这个是
咱们
应该是不太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证据是允许的吧？因为以前我知道在生活单位偷拍
是
可
以，对，但这我自己家的，
自己家可以，
我自己家我想装什么装，是我自己的事情。就如果是别人装的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自己装，那我们家，你想你把人带到我家里头了，你做出这种事情，我这为什么不能录？
对，
如果要是放在小三家里就是不合法的。
对。还有一种就是在外面
往家带，
千万不要玩出来
两个立场，
完全是男生，
对男生
看不了，
节目还不要让男生听到。
还有在酒店，有时候酒店开房，比如说你发现了，你千万不要冲进去，哗一狂拍狂蹦乱照，可能会侵犯人家的隐私权。然后呢，你自己还没得好，然后人家可能还反告你一遍，就是什么侮辱啊、诽谤啊，给你说这么一些话没有用。到时候你在门口，你就直接打110，说不好意思，警察，我发现这个地方有卖淫嫖娼的行为。警察叔叔一来了，哗进去就开始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录下来了。他肯定不会说自己卖淫嫖娼啊，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刑事拘留啊、行政拘留啊，或者有其他的刑事处罚。他就说啊，我俩什么什么关系啊？反正你俩结婚了吗？没结婚，这些笔录就会成为你以后出庭作证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哦，这一招
太狠了。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是对公职人员比较有用，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不太建议去采用的，就是说比如发现这个有的人去闹，你光闹是没有用的，让他领导给他下处分决定，直接找他领导处分决定，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处分决定，你说没有别的，这个也可以作为婚外情的证据，到时候可以让你多分。
我要领导我管不下，我下以后我得罪他了，他以后
但公职机关的话他有一个作风，咱们一直
是
党都在倡导这个整风运动。
我记得我以前去采访一个天津大富豪啊，就是坐拥好多个厂的那种钢铁大王，他说
就快说说他是谁了，
是说了，然后他跟我说了那么多啊，我印象在最深的也就是不是说他赚了多少钱交了多少税，他说我对我的下属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准有小三，你看现在大家都很有钱，我也很有钱，他们也很有钱，那我就有个规定，如果你一旦有小三，你的职务就没有了，这是我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敬仰，就是说他不让他的下属有小三。
我想就是说他媳妇管得多严，凭什么我就不能。
然后他就让别人也
不
行，
对，
是吧？
不行。
那个短信是肯定不管用的吗？
短信也不见得是不敢用，但是你短信有个问题，你要证明那个发短信的人是谁。现在咱们有很多人找私家侦探调查什么呢，就是刚开始的阶段调查小三儿的背景啊，其实有些工作真的是做的挺奇怪的，调查小三儿背景是干嘛的，然后调查他俩是怎么发展的，你说你调查人家感情脉络问题有什么用，你最后诉讼这些都没有用，
只要最后事实成立就行。
对，就像你那个结婚的，你问人离婚的时候，你要不是法官，或者是咱，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公证处的朋友聊，昨天去有一个公证员问人家，你公证，人家说要公证离婚，那你就问人家是为什么来公证就可以了。他直接问了，就你为什么离婚？然后一下把人惹急了，我为什么离婚？管你什么事啊？你就该问的问，不该问就忽略、哎、就行。像我们也是跟人家问的话，一般的话我就倾向于不要倾诉感情。说重点，他是怎么觉得你就觉得他有没有打你啊，比如说有没有家庭暴力啊，像这个家庭暴力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那
啊，
是
咱们
在这个
对
普遍的这个婚姻情况下，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啊，为了钱，为了财产，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就这个家庭暴力情况，就是很严重，很严重。
对，咱们那阵儿，我看咱们中央12台也专门做过一个家暴的纪录片，那个就是我们学校和咱们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个老师共同主导的开始做的这么一个节目，专门针对家暴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说上升到一个受虐妇女杀夫的问题，就很多女的就被逼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把她的丈夫用非常残忍的手段给杀害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定罪？在刚开始的时候定罪都非常重，比如说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判了死缓，都是以故意杀人罪定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非常重。但实际上他们受的那种侮辱和虐待相对来说是长期的，是没法改变，他自己真的是没办法改变。他就说只要是他说，你很多人说啊，那离婚不就行了吗？你说的很简单，他说那个男的就威胁到什么程度，你只要离婚我就要把你家人都杀光。
对，
他没办法，他只能在那忍着。但是他又向别人去，比如说我去报警，人家会说是你们家里头的事，我没办法管，或者说我批评教育一下就完了，导致这个结果就是愈演愈烈。尤其是这个男的，尤其是我觉得女生啊，千万不要让他动手，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会愈演愈烈。
那第一次如果第一次动手了以后，女生应该怎么办？
现在的话咱们现在有这个有报警机制，首先你应该报警，报警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样，首先要记下笔录，然后去医院去验伤，如果是很重的话要去验伤。然后现在呢还可以向法庭申请，就是人身禁止令，在什么范围内你不能靠近我。
就美剧里经常有，
现在中国也有了，中国就是说你可以限制他靠近你，或者是接近你的家人什么什么的，就人身保护令。如果在这个情况你接近了，那可能会涉及到行政拘留。这些人呢一般也就是说的比较狠，这些男的啊就是说的比较狠，你真的说他有多么厉害，他在外头不行，就在家里面特别横，喝醉了打老婆啊，就这种人。
你比如说这些男的，你见过男的是被虐待的家庭暴力？
有，
他
男的
也
有被虐待。嗯，
男的被人被女的家暴该怎么办？有这样的法律吗？
一样的，家庭暴力他没分男女。
哦
啊，
我记得你当时还有个讲过了是吧？也有男的，就是
也有男的特别倒霉，我被打那个惨的。我原来是在海淀法院，我是做那个做过一段实习生，然后当时是跟法官一块去审案的，然后那个就看那个人。就是一个男的特别惨，就是说自己声称自己被遭到了家暴，哭的是那个惨呢。然后就是说一定要跟他离婚。女方说我从来没打过你，啪一拍桌子，我都打过你。我们当时一看，哎呀，也是被吓得很那种。也真的有的男生比较，现在也其实男女啊，有的力量差别也不是很大。
有的
女生
有真正意义上有真正意义上女汉子是吧？
有的特别厉害，真的是特别厉害。人家首先是他经济很独立，他不依靠你，他本身在外面独当一面，你在家里有点那种就是受小媳妇儿的感觉，你自己要做饭呐、啊，然后在那怎么样的，然后他觉得稍微有点不顺心的话会指责你。而且女的打男跟男的还不一样，女的喜欢挠，挠的你还是浑身是伤，
没法
见人了。啊，你
知道
他
家里被家暴过？
对，完他就说，那你就这么一说，他肯定说，你看你给我挠的呀，这的。说着完，女的说。再说一句，你再拖你就耍流氓，在法制上就耍流氓。反正有的特别厉害，真有特别厉害那种、
啊，真的是。
嗯，
哎，你们这个，光说哎，就是刚才说啊，小三儿啊什么的，这个叫身体出轨、肉体出轨，有感情出轨的话，这事儿有证据可言吗？
精
神
出轨
啊，
对，精神出轨。
精神出轨原则上这个没有办法去，你说他精神出轨，那他暗恋的对象多了，喜欢个偶像，他也算暗恋啊。
不是，那他就比方说他真的他只是没有和小三发生关系，最后没睡，但是他就是经常吃饭啊，然后经常俩人
就很暧昧，
对，去看一起去看电影啊，他可能不叫暧昧，他们两个人其实可能
就像在谈恋爱
啊，对，
只是没有，
对
对，
他只是
红颜知己，
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法律上嘛，对精神出轨这个还真是没怎么
没有
太规定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一般都是精神出轨，大家都还是能容忍就容忍了。如果是那种就是有精神洁癖的人，根本就忍忍不了，人家直接离了，也不用打到法庭上。
对
啊，
是。
而感情和这个就是婚姻还是有区别的。有的时候人的法律只能管到你的这个事实上已经发生上的，像你这种感情上的想法呀。你说真爱，你说是人这一辈子，我记得是萧伯纳说的吧，好像说是在这一生中你可能会遇到20000个适合你的人，这些人都可能会跟你成为夫妻关系。原则上都说就谁先到了 比如说你第一个没有成功，那可能第二个到了，那就可能会成为夫妻关系。如果第二个没成，第三个到了，可能成为。但你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人，这种适合的人出现了，这种心动我觉得是可以去理解的。但是你要控制好你的心动，或者把握好你的这个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像有的为什么有的婚外情看起来很狗血，有的婚外情却很浪漫，很让人觉得非常美好。像廊桥遗梦，咱们当时咱们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好。人有的人说我这辈子可以没有回忆，但是我不能没有遗憾，就到这种程度。就是遗憾是什么？遗憾就是这个人的一辈子没有实现对他的爱，但你会纪念他这一辈子。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好处，就是在你的感情突然戛然而止的时候，你会永远的记住这个人，永远的保存这份爱，不会是任凭时间或者平淡把它磨合掉。这也是爱人的一种方式，看你去怎么选择。
遗憾，我觉得遗憾这个事儿，就是真的就让他保持遗憾很好，就是千万。
但也是很无奈。
时间长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尝试去实现它。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大学期间就喜欢一个女孩，就很喜欢，后来。当然大学时候也表白过，但是女孩没有接受他。但是没有接受以后，两个人一直还是朋友，比较不错的朋友，很好关系。后来工作以后，大概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工作了有七八年了吧。然后那个女孩可能和前男友家里人不同意，很多纠葛吧，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分手一年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刚好有机会，可能怎么聊天啊，短信啊，微信啊什么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可能不到一年吧，就分手了。当然，那个女孩因为是还是和之前的男友又复合了。就是对于这个我这朋友来说，她可能是就是她之前的一个遗憾去实现了，但是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可能有很多也不合适的地方。然后
两个人近的嘛，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缺点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遗憾也是一种美好。
好，然后朋友没得做了，然后没法再继续当朋友了。
就是你好像追了很多年的一个女生，然后把她追到手里。
主要往这个，
就像我们看星星一样，从咱们远远看星星，觉得星星特别美好，
但是
真的到星星上面，发现里面都有灰尘呐，有石，
什么都没有，
石沙呀，对呀。
而且刚才我说那故事里面，那个女生，因为她其实也是跟前男友那没有在一起，也是遗憾。后来他们在一起了，那还是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结婚了，然后生小孩了，然后老公就出轨了，然后我这朋友可高兴了，
也是比较。那种样子吧，反正咱们经常电视剧也有这样的主题表现嘛，就是说像《来自星星的你》呀，同桌的你呀，还有什么，他们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遗憾，最后让男女主角没办法在一起。我们觉得啊，这段爱情真美。还有什么《山楂树之恋》，咱们觉得啊，这段爱情很美。你假如说咱们真的看，假如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后来拍了，他俩开始正常生活了，你也觉得啊，就是一直到老了，其实也就没什么。特别让人觉得特别让人伤感的地方，或者觉得那么多泪点呐，那么多的唏嘘啊，那么感叹。
其实最后可以看出来，就在婚姻过程中，这个男主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刻画，就非常的具有一种很有意思。因为我最近好像那个有出了一款美剧吧，是那个叫《The Fair》，就是婚外情。而且是那个就是《纸牌屋》的编剧写的，然后我最近在看这部剧。就很开始觉得很无聊嘛，但是因为有过婚姻的人，你再去看他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是说这个他就有点像罗生门，先是这个男人去回忆他和这个女人相遇时候的那一刻，他一直觉得是这个女人在引诱他，他所有的感觉就是我和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够陷入了一段婚外情，因为这个女人在引诱我，她是主动的。但是对这女生来讲，她觉得她遇到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一直在用各种方法来引诱她。所以说很有意思的是，就不管是有没有婚外情，或者在这种感情中间，这种源于爱情最初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容易就是诱惑呀，这个挑逗啊，都会成为一段这种心理刻画一种开始。
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
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就像咱们有一句话说挺逗的，叫至近至远，东西至亲至疏，夫妻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奇怪，就是两个人感觉已经到亲密到不能亲密到的一定的程度，就是两个人感觉是合二为一的，但有的时候远的又是相当于特别远，可能这两个人特别近的是生活上方面的照顾，但可能思想上他永远不能了解他结婚这个对象是跟他有很大的差别的。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才是真正导致婚姻 突然间破裂那种，
不合适，对
对
吧？这就是传统的不合适，
对，真的是不合适。
但是有人可能过于把婚姻想得太过于美好了，可能就是太理想化了吧，理想主义，可能才会
还
是觉得相差很远。
就是婚姻就是找个伴儿，
哎，对，
你就两个人共同生活啊，然后互相照料，然后呢把这个家经营好，然后共同的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感情上有一定的交流，有一定的话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婚姻。然后互相彼此尊重自己的独立的空间，给对方一点空间，给自己一点空间，其实这样的话婚姻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久一点。你不要特别苛责他，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像我这样的去怎么样，
一定要给我
对，有人试图，就我觉得这刚结婚，很多就是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要求，比如说希望那个自己的老公啊，或者是要一定要为了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改变，他都是想试图的去改变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反正也是不太好。
对对，
前一块不是说嘛，其实最好的那个婚夫妻的关系是相依靠、相守护、相区分，它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
对，
不要把它当成你自己的一个个体或者拥有的一件东西。你要时而时的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距离呢又不能让这种距离显得太过于区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夫妻相处之道。
对，
这个说说这个，说点欢乐的吧。你见过
我们今天请一个离婚律师来跟我们说啊，
说点欢乐
的。对，最后
说大家都想结婚
了，说了一下婚姻的真谛。
你看过最快的离婚的有多快？
最快的这个倒是我没接他这个案子，他是两个月之后就要求离。
嗯，理由是什么？
就是感情破裂。
就感情破裂。
对，结婚的时候非常冲动，结婚的时候就觉得啊太爱他了，必须得结。然后离婚的时候发现啊，不爱了。
他
就这样，
累觉不爱是吧？
累觉。
竟然没有记住我们结婚43天的纪念日。
他跟他那个什么，就是两个人相处不一样，就是说你真正跟他谈恋爱是一个情况，你真的跟他住在一起，你就觉得受不了了。啊，怎么这么邋遢啊，怎么能这样的呢啊，养狗狗毛乱掉你也不管。他觉得是这不是我想象的，跟我想象中男神不一样，就感觉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跟都敏俊似的，过来住在一起有点像跟焦沈阳似的，就有点受不了。
我靠，
那不就是小雪？对，就是小
雪。放屁是吧？
只看杜教授的脸是没有。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别人这个，听到别人的离婚的时候，有时候除了随过分子的，然后其他听起来有时候经常还挺欢乐的，尤其是跟自己不相干的人。但是像你们做离婚案子比较多的话，会不会不太相信婚姻，或不太相信感情能维系？
啊，我还是很相信感情的，但婚姻这只是一种制度，婚姻制度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从群婚、走婚。到现在的过去呢还有一夫一妻多妾，然后到现在一夫一妻制，它只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以后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有很多人在倡言以后可能这个婚姻呢可能这个形式上不存在了，大家只是就是说我们有如果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繁就是未来的子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不会因为婚姻的破裂与否影响到他们或者影响到对老人的抚养，就是把这个婚姻和这个社会责任区分得更开一点的时候，可能这个婚姻制度慢慢的会更加的开放。你可以去爱一个人，你也可以去跟一个人去共同生活，你可以去爱他的精神，也可以去爱他的肉体，这些相对来说人可能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可能会还会发生一些其他的变化。
这情况现在是不是在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在显现了？就是
对
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我老公有一个
有可
法国同事，
法国人，你老公说，
老公，
因为我还没说完，就我老公有一个女朋友说，老公有法国同事，然后跟他关系很好，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说啊，因为一直是个单身，已经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就以为他是不婚主义，但是他掏出一张照片说啊，这是我的儿子，已经10岁了啊，我有一个女朋友，他现在还在巴黎。就是说他和女朋友一直是属于同居关系，但是没有结婚，他们也共同抚养那个子女，但是这个女朋友她自己的生活有她自己的朋友圈，她现在在中国工作，他们有时候会在一块相聚，但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一起。
那在中国也找女朋友吗？找情人？
那我不知道啊，但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太缺吧，因为既然是单身状态的话，相对来说感情还是比较自由的。
对，有的是这种样子，反正我觉得对别人的感情上反正我是比较宽容的，就你爱谁喜欢谁，我对这个都不会特别的在意。但是我觉得你从社会责任，因为咱们毕竟没有发展到社会没有发展的那个程度，你对父母的责任和对子女的责任是原则上是以你们两个的婚姻为基础的。你假如说如果说这个婚姻不在了，可能对这两个都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责任上，我一般是要求比较严苛的。
其实 其实这种婚姻的制度实际上也是保证了这个在这个家庭的责任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维系。
对，
咱们现在录多少年了？45分钟、啊，时间还好，还是在聊，还是在聊，我们聊还是太过瘾。在这个作为在场唯一的，哎，不对，我有个临时参与，那个两个男性，在婚姻里嘛，你们这些女人总会认为自己是弱势一方，就是比如说刚才就说到家庭暴力也好，说小三也好，大家脑里想象的总是，就是男性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那个角色，但是现实生活中你们见到过的也是这样，就是男性多于女性会出轨。
对啊，
代表什么？我就认识
男性多于女性确实是有，相对来说男性还是比较，我觉得男性还是比较容易受到这种诱惑也好，暗示也好，当他处在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那这个女生可能对他稍微有一点点好，他就觉得可能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他就会心发怒放，可能就那么短暂，
开始用小脑思考了。
对，他就，但是他很短暂，他不会说爱一个女人一直到，就是说他喜欢这个东西，他喜欢一下子，他可能就那一下子特别喜欢，特别想得到，等到你真的是不理他，冷他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过去了，他会找个新的目标。他不会说一直这样，但女生的话相对来说，第一她接触的人接触的范围会少一点，
大家都是职业女性人，应该
如果是做律师肯定是男女混在一起，那肯定是但有很多像护士啊老师啊比较单纯，而且像机关单位像这种都是女生份额比例比较高的，女生喜欢安定，所以她在这种环境下的话一般都是同性比较高或者特别熟知的或者年龄差距很大，很多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除非有那种比较喜欢夜店的，比较喜欢一些其他的那种生活的，
比较年轻是吧？
对，而且女生弥补自己心灵空虚的方式跟男生不一样，女生更重视精神，我们觉得她喜欢看，通过小说通过电视剧啊，她就能弥补自己心里对那种向往的那种。
为什么说看
就是说女生出轨不容易被取证，女生容易精神出轨
男生就觉得这韩剧就演得特别搞笑，怎么我男朋友就特别不支持，但是演的是真的吗？
韩剧有什么好看的？
对，应该很多男的都不想。
对，你们看韩剧，我从来不看，我受不了。
我也有时候会看呀，我就是像那个
说的
那样，
就像
说的，
对，
就是为了弥补一下精神啊。比如说，哎，最近我觉得
就是嫂子都幻想，
对啊，幻想一下，然后看看枕边的人，然后再看看韩剧里的男主角，然后一下子弥补到自己心灵的空虚。
不会觉得跌入现实
挺惨。就是那句话，叫切德瓦拉说过一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拥抱理想。我们一般都是先拥抱完理想，然后再正常的生活。这样的话，你心里会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阶段。
哎，不过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情况哈，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做了好几年的这个情感类的这个倾诉类的栏目嘛，然后但是我没有就是精确的统计过，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来找我倾诉的女生的比例很多，但是呢也有男生，很奇怪的是恋爱当中男生找我倾诉的比例肯定是比婚姻中找我倾诉的比例要高，也就是说在恋爱状态中男生有更多的不足，更多的需要去倾诉伤害啊，或者是说需要你那个得不到女生的爱啊，就这种感觉。但一旦结完婚以后感觉角色倒置了，就是经常是结完婚以后很多女人来说我老公对我不好，我很伤心，我老公出轨了。但是很多就是说男生来说，哎，我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我的这个女朋友我感觉她好像有别的男生在追求她，我觉得不安定。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觉得这还没有上升到婚姻状态嘛。
对，
所以说女生说恋爱时候对我这么好，结婚之后，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这个这真的是有一定的情况，就是在
我觉得男的可能会比较现实一些，就是你在恋爱阶段，我担心的就是会有其他的同性、其他雄性动物来抢走，这可能在。写在基因里，
就想到动物性这种自然性，
对，
就像生物界的，
对，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能动，我不喜欢，但是我还现在他是我的，就等我把它扔了那天，他才你们谁愿意捡到？
我们应该，
但是也不见得啊。我跟你说，感觉那种被你等到他有一天抛弃被别人再捡走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很难过，他还是想把它拿回来。
对。
他其实是把女生进行了一个物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思维里面就会经常会把女性作为一个物化，觉得这个是个东西不是个人，你如果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人去思考的话，你就不会做出这种行为。
对啊，小三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看那个 个也许就是很多到了一定的层次，觉得你要没有小三的话，甚至在这个圈里混不下去。这典型的就是把那个女人和金钱啊、财产啊这东西同时进行了一个物化的符号，
对，
觉得拥有了它，然后就是你成功的一种象征。
对，
我们是不是得考虑拥有一下？
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成功的标志，
考虑一下先把家里的红旗竖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听听男人讨论婚姻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经常就是女人聚在一块儿，比如说特别是结了婚的女人，一旦去咖啡馆，第一个肯定谈到的就是老公。哎，先谈孩子再谈老公，
没有孩子的时候
别的
事，我老公怎么怎么样，
女人的话题永远是男人。
我们不谈，我们
对啊，我也发现我参加一次我老公的同学，他们在一块喝酒，然后我就默默无闻的听他们来说足球啊，
他们不会聊八卦，
说游戏，没有人说自己老公，也没有人说自己的孩子。
对，就是即便是你看我们，即便是聊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的情，这些已经每次聚会都要说的事儿，可能也想不起来聊家里事儿，就觉得家里的事儿就是私事儿，我家挺好的。
聊聊以前的老朋友、老女友、旧情人，
好像也不会，好像哎，我们好像还的确也都没有过，就好像就觉得我家庭稳定就好，就我们就需要就家庭稳定就好。当然，我们是不是婚有其他的感情，那是另外一说。那我没有啊，我没有，现在我没有。但是就是我家里面就是家里面这个状态，我希望它稳定，它是。他死水一潭最好，我回家以后我有饭吃，然后我们两个各自洗澡，然后我打游戏你看电影，然后洗澡，然后上床睡觉就好了。然后有，当然有其他的，也有很多激烈的事情发生，但是有固定时间或者是要交公粮啊什么的，有这些事儿。但是其他的就你不要乱乱，不要。我能记住你生日最好，但是我记不住，你提醒我一下更好。我要真忘了，你不跟我着急最好。就这样，然后你想要什么，你想买什么，你说好，我陪你去逛。好，我去了以后，你买到了，你开心，我就开心，就 OK 了。啊，你不要问我这个颜色好不好看，这个款式是不是流行，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你去跟你闺蜜去逛街。那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是这个状态。那么我如果真的需要追求刺激的话，那我不是在家里面。我去赌博也好，我去踢球也好，那么有人去可能去嫖小三，有人可能去嫖娼，那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寻找其他的刺激，但在家里还真的需要稳定。
在婚姻里一般都是男人还是比较理性的，女人还是属于比较感性的。
对， 对，是结婚十年二十年婚姻还都是那么感性。
对，所以
现在大家大家都在学一些什么御夫术，然后女人在想怎么能让男人不出轨，你有这样好的御夫术吗？
御夫术啊，我觉得两个人只要你开始的时候有感情，然后在你们共同生活的时候尽量去互相尊重，然后呢真的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很具体，你可能真的让他，你爱他，他会感觉到，你就像一小动物一样，你对他好他也会感觉到，何况是人呢。有的时候你对陌生人好，你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人更好一点呢？你一定要就对他真的要好。有些事情可能是觉得很小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他有的时候给我做饭，我就觉得哎呀不想吃这个想吃这个，他就会专门给你做饭。哦对，像他有一段时间有脚气，然后那阵我就给他用橘子皮洗脚，那个柚子皮洗脚，每天晚上我都拿那个给他洗，然后呢就会感觉非常亲近。然后后来我就稍微有，反正我有个什么要求，比如说半夜十点多钟我突然就说我想吃饼干，他啪就跑出去给我买饼干，然后呢说哎，我说哎呀今天真的挺冷的，他就给你打一会儿洗脚水，或者是弄得很热然后说给你洗洗脚，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他体现就是他对你的爱是一方面，对你爸妈的父母的爱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老公吧应该是做得非常好，会给父母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甚至打电话，他说有了你，就是因为你只有一个女儿，我只有你，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你有了你的女儿，我也就是你们家的儿子，然后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互相商量来做，你们互相的这样去做的话，慢慢只能是感情会越来越好。可能会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不会影响到你们这种特别重的感情基础。你的感情一旦不能动摇了，谁都查不进来了。
对，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对方能，就是他不叫御夫术和御妻术啊，他就是你能够去感觉到，如果对方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那他就是还爱你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当然你会有例外，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小声嘟囔了一句我想吃饼干，第二天会有你想吃饼干送到你跟前的时候， 那么他就还喜欢你，最后说爱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喜欢你或关心你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日子可能就能继续过下去。
对，你不能指望着一直都是别人对你好，你也要对别人好。而且赞美，其实互相之间的赞美真的是挺重要的。反正我俩就特别能互相赞美对方，而且永远他问我的时候，他问电视剧这个里头男的怎么样，我说没你帅，永远是这个答案。他完了他就哎，我说哎，这个女孩你看我们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同学啊，你看我说这个同学好不好看，哎哪有你好看呀，永远是这样的。然后他说完了你就就是是互相之间会有个欣赏的过程。像有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当时怎么不找个有钱的呀，你就也接触不了当时人，也有很多有钱的可能四五十岁的，说我就跟他说，我说等你四五十岁的时候肯定比他有钱，我说你才多年轻啊，不用跟他比。他也会跟我这么讲的，我说我老了之后你怎么办呢，完了他说老了之后难道我不会老吗。其实是语言，你觉得其实很，我觉得我俩如果做律师真的是体现在嘴上的话，我们俩是表现在这方面，真没表现在辩论方面。
对对
对，
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婚姻最基础的地方应该是互相的尊重和信任，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婚姻的感觉哈。就是因为有时候一旦要沟通的时候，一定是你是否尊重对方，尊重对方实际上就包括了对对方是不是赞美，然后那个信任对方就是说，实际上我就想，如果要是假使你现在走一条马路上，然后都是车，你能不能安安心心把自己眼睛闭起来，然后你把你手牵着他，让他来让你过马路？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婚姻跟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撞死了，
他得多恨你！你们拉我，现在不要动啊，有点车祸。
还就是互相信任啊，
对。互相赞美，互相信任，
然后大多出现问题的，
后来会成为一种默契。
对，因为大多出现问题，
但是
还是互相抱怨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女生一定要讲道理，你一定要听她讲道理。有的人说女生是需要被爱的，男生需要是被理解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讲道理。这个事情你自己有一个分析的过程，有的女生就是确实是不讲理啊，就是你跟她说
任性，
就是说你这个答案是就主这个答案是或者否，你是她也会生气，否也会生气，她不会听你任何解释，她觉得你解释你只要解释就是不爱我，这是其实挺恐怖的一件事情。我最怕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沟通的前提是这个人对方和你两个人要有能够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沟通才行。
一定要先听对方把话说完，不管是多么生气的时候，一定要对听对方。
对
方先
说，我们的最低要求就是说，你即便在现在不讲道理，等你不生气的时候，你一定要讲道理啊！
对
呀、
啊，
不犯浑。
对啊，还有就是女生，我建议啊，不要离家出走，真的是不要离家出走。这样的话，首先他对他来说他会很担心你，对你家人来说也会很担心，因为他找不到你，他肯定会给你家人打电话。那而且你走能走多远，我就有多倔。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倔，我一生气我就离家出走，我就走。第一回离家出走，他要疯狂的找我；后来第二回离家出走，他就不找我。我在门口就在那等着，我说什么时候能出来呢？等到半夜十点，还不出来，给我气的要了，哇，就敲门。我就完了，进来第一句话，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你怎么还不找我去？完了，说我这不穿衣服来找你，哎，我就火了，我说你不来找我呢？完了，他那啥，完了他说我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不要去找你，肯定没走远，然后给我刺激的，我说我就跟我妈打电话，就是这样的。他其实很担心你，但是你这个方法老用就不灵了。
对，而且很尴尬，他不找你的话，你说我回来不
回来？对，回去好没面子，因为真的好没面子。你知道在门口那阵夏天蚊子好多，你知道让我够呛。我想坚持一下，等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住。等他出去的时候，我就进去，我就在那想着埋伏着。结果就一直人家没出来，完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进去了。
所以说听好了，谁走了咱都别去找，别让对方走，真不要
让，不让走，千万不要走。
哎、作为男人，你也不要让他走，你不知道他真的。
一定要在出门之前拦下他，
对，
然后抱住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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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还能让感情升温是吧？
脚抱
一下，
摔到地上，
然后用脚踩两下。
真的，你要出去之后，有的时候也有的是那种比较守的，就是自己比较传统的女生，像我就在门口那种，有的女生真的是就觉得特别痛苦啊，去喝酒啊，然后去找夜店呐、啊，或者去长期的夜不归宿啊，真的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让你追悔莫及，
很危险。
对，
我也是。
不是，这不会是还有那种真的是在外头，有的女生在外面溜达，你没看有？我曾经看过报道，就直接被拉到车里给带走了，然后被卖到很远的地方，晚上出去还是挺危险的。不过这天津，我真是觉得是治安相当好的一个城市。
就不要做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儿。我们这个感情里面，任何时候可能都是这样的。他走，你要拦住他，你想好了，如果真让他走的话， 那么你就放他走，
那就
就别回来了。
放他去找郑小平。哎，这个今天我觉得聊得还挺开心的啊。后面大家听完节目以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有问题的话，感情问题也好，房产问题也好，我们都可以去咨询郑小平郑律师。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找到他的方式，想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你可以直接百度天津房产律师，排名自然排名第一的就是我。
哎，排名第一的天津房产律师郑小玲，我们谢谢小玲。
谢谢
不客气，谢谢大家。
如果你想和我们互动，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在微信中搜索 Lime Radio LIMERADIO Lime Radio， 或者直接搜索酸橙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种方法是新浪微博搜索酸橙电台，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们说，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期待你的关注。Seeping up through the floorboards, coming in through the walls, coming in through the doorway, ringing up and down the halls, that you can't get away.